2026年的春天，一场蓄谋已久的数字围剿开始了。从4月初开始，那些原本还能勉强维持的翻墙通道，在短短数日内大面积崩塌。这一次不是以往周期性的抽风，不是敏感纪念日前后的临时收紧，而是一次有备而来的物理清场。陕西电信率先发出措辞，严厉的紧急通知，措辞中全面严禁紧急三次叠加，释放出明确的肃杀信号。与此同时，浙江等地网信办向各大高校下发了关于跨境网络专项整治的内部文件，预示着这场风暴将首先在最活跃的知识群体中引爆。如果说行政通知只是风暴的先兆，那么法律定性的根本改变则从底层逻辑上断绝了翻墙者的退路。公安部发布的《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第12条明确提出，将使用网络地址切换工具、规避账号注册规则、访问境外被阻断信息的行为，正式纳入违法犯罪的处罚范围。过去翻墙被抓，往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以警告或行政拘留，性质是违规。而现在，这一行为被直接提升到了犯罪的高度。尽管该法在名义上仍是征求意见稿，但考虑到人大的橡皮图章属性，这一转折可以被视为数字闭关锁国的法理收官。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反差出现了。同样是共产党执政，同样高度强调意识形态安全，为什么隔壁的越南 Facebook、 YouTube、 Google 畅通无阻，没有高墙，没有翻墙这个概念？在越南，Facebook 不仅没有被封，而且是这个国家最主流的社交平台，拥有约7200万用户，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YouTube、TikTok、Google 同样畅通无阻。数以百万计的越南中小企业直接依靠 Facebook 和 TikTok 进行精准营销和跨境贸易。越南的年轻人通过这些平台深度整合进全球流行文化圈。翻墙在越南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根本没有需要翻越的墙。这就是所谓的竹子防火墙，一种与中国的防火长城在架构和逻辑上截然不同的互联网治理模式。越南的国树是竹子，灵活坚韧，但并非密不透风。从技术架构上看，越南没有建立类似中国那种中央集权式的国家级出口网关，它采取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 ISP 过滤模式。拦截行为发生在各个电信运营商这一层级，封锁主要通过 DNS 篡改来实现。当你尝试访问某些被认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站，如 BBC 越南语版或境外人权媒体时，运营商的服务器会解析出一个错误的地址，导致页面无法打开。但这种封锁有明显的局限性，它更具选择性，主要针对越南语的政治反对派和人权内容，对英文内容的封锁则少得多，它是非持续性的。有时候一个网站今天被封，明天又通了，它依赖 ISP 的执行存在明显的漏洞。对于普通越南老百姓而言，这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像中国人那样掌握任何翻墙技术，就能过上一种在数字上与世界接轨的正常生活。这是一种威权国家与正常数字生活并存的状态。但越南政府真的比中共更热爱自由吗？当然不是，他只是找到了一套比筑墙更高效的控制方式。越南的互联网管控不依赖物理隔绝，而是依赖三套相互配合的机制：法律施压、平台合谋、人肉操控。第一套机制，强迫科技巨头成为审查合伙人。越南政府利用其拥有1亿人口且高速增长的市场作为筹码，强迫 Facebook、Google、TikTok 从中立的信息平台转变为国家审查的执行者。这一策略的成果，越南通信部自豪地称为 90% 俱乐部，指那些对政府删帖请求执行率超过 90% 的平台。根据最新数据， Facebook 对越南政府删帖请求的配合度高达 96%， YouTube 为 92%， TikTok 更是达到了 97%。 为了确保这种控制的效率，越南实施了严苛的12小时删除机制。一旦政府认定某条信息危害国家安全或属于虚假信息，相关平台必须在12小时内将其全球屏蔽，否则将面临关闭服务器或撤销营业执照的威胁。这套法律防火墙在不切断网络物理连接的情况下，有效清理了公共舆论场。它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把审查的脏活外包给了平台，自己保持了一种技术上开放的表象， 同时将实质性的内容控制牢牢抓在手中。第二套机制，第47部队，10000人的网络民兵，这是越南模式中最独特也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组成部分。自2017年起，越南军方部署了一支超过10000名成员的专业网络部队，被称为第47部队。这支部队的核心任务不是封锁网站，而是操纵在线话语权。其运作逻辑包括两个核心手段，集体举报与舆论导流。当某个持不同政见者的账号或帖子引起关注时，第47部队会动用大量真实账户向 Facebook 等平台发起大规模投诉，迫使平台算法自动将其封禁。这利用的是平台自身的社区规则，无需政府直接出面。同时，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维护着无数看似有机的群组，大肆宣扬官方叙事，并对批评政府的言论进行有组织的围攻和污名化。这种方式比中共的物理封锁显得更高明，也更具欺骗性，因为它让普通用户在一种看起来很自由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自我审查。用户感觉自己在自由地浏览 Facebook， 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见到的公共话语已经被人为操控过了。越南的这套组合拳证明了一件事，互联网管控不需要一堵物理的墙，照样可以实现对舆论的有效控制。只是这种控制更隐蔽，代价更小，而且不会把经济和数字生活一起葬送掉。现在我们可以进入这个核心问题，既然越南也在管控互联网，为什么它不像中国那样直接建一堵物理隔绝的防火墙？答案不在于越南政府的开明，而在于一场基于经济、技术和现实条件的冷酷精算。原因一，越南的经济现实结构。中国能建防火墙，是因为它有足够庞大的内需市场，支撑一套自给自足的内循环互联网生态。封掉谷歌可以用百度，封掉 Facebook 可以用微信，封掉 YouTube 可以用 B 站。虽然在功能和内容深度上相差甚远，但至少可以有的用。而且中国互联网产业的规模足够大，大到可以在墙内自己形成一个完整的替代宇宙。越南没有这个条件，越南的崛起高度依赖于全球供应链和外国直接投资。越南能成为全球电子和半导体供应链中中国加一的替代者，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其数字连通性。三星、苹果、英特尔在越南的组装和设计中心必须依赖无障碍的全球云服务和通信工具。如果越南效仿中国筑起高墙，这些外资会迅速撤离，越南的经济奇迹将戛然而止。根据预测，到2025年，数字经济将贡献越南 GDP 的 14%， 价值约721亿美元。对于一个正在全力追赶的国家来说，切断与国际互联网的连接无异于经济自杀。中国经济体量庞大，承受得起这种代价，越南承受不起。数百万越南中小企业直接依靠 Facebook、 TikTok 和 YouTube 进行精准营销和跨境贸易。在一个尚未建立起强大替代性国内平台的国家实施全面封锁，引发的经济衰退和民怨，其对政权生存的威胁远大于几条批评政府的帖子。原因二，技术与财力的现实约束越共没有中共富有，建造和维护防火墙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投入和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团队。中国为此投入了数十年的财力和人力，才建立起这套在国家级网关实现拦截的严密系统。越南作为后发国家，既没有足够的资金，也缺乏足够的技术专家去构建一套如防火墙般严密高效的数字隔离系统。越南的互联网架构天然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其网络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被收缩到极少数受控的出口网关上。这种架构上的现实使得越南即便有心血中国，在技术上也难以实现一刀切的全面物理封锁。原因三，人口特征与社会承受力，越南年轻人的反弹风险。越南拥有极高比例的年轻技术熟练的人口，他们将访问 Facebook 和 YouTube 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是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深度整合使得全面封锁的社会成本极高。在一个没有强大国内替代平台的国家，突然切断外网，极易引发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越共深知这种冒险在政治上极不明智。原因四，统治叙事的历史负债不同。越共和中共都是共产党政权，但两者有一个极大的差别， 越共在其执政历史中，虽然同样存在威权统治、言论控制和政治打压，但它并没有像中共那样留下如此大规模、如此血腥、如此无法公开面对的历史灾难。大跃进造成的惨烈饥荒、文革对整个社会的摧毁、1989年的六四镇压，这些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历史争议，而是足以动摇其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性伤口。对中共来说，真正危险的根本不是境外势力，而是中国人一旦能够自由、完整、持续地回望自己的历史。这也决定了防火墙对中共而言是一套历史遮蔽装置，因为只要中国人能够自由接触信息，就会不断发现一个最致命的事实：很多在墙内被删掉、被淡化、被歪曲的内容，在墙外其实有完整记录，有影像，有证词，有档案，也有持续不断的讨论。中共不能允许这种对照大规模发生，一旦这种对照形成，官方叙事就会迅速失去权威，长期建立起来的政治正确和历史解释权就会开始松动。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将会在官方之外形成新的组织力量。而且这种对谎言的依赖并不只存在于历史问题上，也贯穿于当代治理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对香港问题的刻意歪曲报道，还是在疫情这类重大公共危机中对真相的压制与延迟披露，或者对海外媒体报道进行断章取义、选择性剪裁，再到国际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颠倒黑白式宣传，中共都需要一个封闭的信息环境来保证这些叙事能够成立。说得更直接一点，很多宣传之所以能在中国成立，不是因为它真的有说服力，而是因为相反的信息被系统性隔绝了。防火墙的存在正是为了给这种单向灌输提供地基。理解了越南为什么不筑墙，下一个问题是，中共为什么偏偏要筑，而且越筑越高？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在于越南不筑墙的反面，更藏在一个关于知识的政治哲学里。中共害怕的不是任何一条具体的批评信息，而是一种叫做公共知识的东西。在一个集权社会，每个人可能私下里都对体制不满，但因为墙的存在和对信息的严密过滤，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孤独的，认为周围的人依然支持党，这是共有知识。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但没人知道，别人也知道。翻墙工具的普及在虚拟世界提供了一个公告板，当网民在推特或 YouTube 上看到成千上万个同胞表达同样的愤怒时，这种眼神对视会瞬间击碎集权统治的心理防线。因为原本孤立的共有知识突然变成了公共知识，大家不仅都知道，而且都知道别人也知道。所有独裁体制最终极的噩梦是1989年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广场遭遇的那一刻。那一天话筒的一瞬间故障，人群中传出的一声随机呐喊直接导致了政权的崩塌。一声呐喊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威力？因为它瞬间完成了公共知识的建立。我知道你不满，你知道我不满，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不满，于是那层彼此猜忌的恐惧就消解了。翻墙工具本质上是一种制造公共知识的基础设施，这是党最深的恐惧所在，也是为什么习时代要以如此偏执的代价封死最后一道缝隙的根本原因。为了预防布加勒斯特式的那一嗓子，中共宁愿牺牲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的生路，宁愿让中国年轻工作者困于高墙内卷，宁愿让大学生永远看不到最完整最深度的知识库。这种代价在经济层面是巨大的，在民心层面是灾难性的，但在党国的政治逻辑里，权力的绝对安全优先于一切。中共对互联网的管控不是一朝一夕的产物，而是一个从技术封锁到产业链切断，再到直接开发个人用户的演进过程。这套系统的逻辑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保护民众，而是为了构建一个密不透风的认知牢笼。第一阶段，2000年代的封锁网站，互联网进入中国后不久，中共就意识到了它对政权的威胁。从1996年提出管控概念到90年代末上线基于 IP 地址拦截和 DNS 污染的封锁系统，中共开始了漫长的封网历史。这一阶段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谷歌曾试图以妥协换取市场，但最终无法接受日益严酷的审查和针对性的网络攻击，选择离开。随后 Twitter、Facebook、 YouTube 相继被挡在墙外，中国互联网与世界脱钩，进入了只封不罚的灰色地带。网民还能通过各种手段翻墙，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二阶段，2010年代是切断工具，打击产业链。随着网民翻墙技术的迭代，中共意识到仅封锁网站远远不够，必须把梯子也一起拆了。2014年起，政府开始大规模抓捕翻墙软件开发者。2017年，苹果公司在压力下下架了中国区应用商店数百款 VPN 软件。库克的妥协被视为跨国科技企业向集权低头的典型案例。这一阶段的打击面从开发者扩展到了传播者。编程随想阮小环因在网上分享翻墙与反洗脑知识，于2023年被判刑七年。第三阶段，2020年代至今是直接开发个人用户。进入新时代，翻墙的法律红线变得模糊而危险。2022年，河北承德一名程序员通过 VPN 在 GitHub 上接活，辛苦工作三年赚取了105万余元，却被警方没收全部违法所得，理由仅仅是擅自使用非法信道进行国际联网。这种执法逻辑的本质是数字抢劫，你的劳动成果合法，你的工具违法，所以你的钱不是你的。在所有关于防火墙的讨论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它并不只是一个技术系统，也不只是一个审查工具，它首先是一种国家对国民的根本判断。它默认中国人不具备完整的认知能力，不具备面对复杂信息环境的判断能力，不配直接接触未经筛选的现实。这个逻辑比单纯删帖更严重，因为删帖只是压制某些内容，而防火墙是在制度层面规定，人民不能作为成熟的现代公民存在，只能作为被监护、被规训、被代为判断的对象存在。这件事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是在处理人格。一个正常国家面对公民时，哪怕他会宣传、会操纵、会误导，他至少在形式上承认公民是有判断能力的主体。他允许你看各种胡说八道，也允许你去接触敌对国家的宣传，因为他默认你最终要为自己的判断负责。美国人可以访问俄罗斯的 RT， 可以看中国的党媒，可以读各种阴谋论网站。不仅是美国人，而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可防火墙的逻辑恰恰相反，它不是让你自由判断后承担后果，而是在判断开始之前就先把你降格成一个不配接触完整现实的人。它假定人民一旦看见更多信息，就会立刻被带偏、被骗、煽动、策反。这个前提本身就是对14亿人智识与人格的系统性侮辱，而这种侮辱还不只是心理层面的，它会进一步塑造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一个把人民预设为必须被保护的低认知群体的政权，天然就会把自己塑造成唯一合法的解释者。现实不再是一个开放领域，而是一个由国家垄断解释权的封闭空间。你不能直接看世界，你只能看国家转述后的世界。你不能直接理解国际政治，你只能理解经过宣传部门处理后的国际政治。你不能直接比较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发展路径，你只能在一套预先设定好的叙事框架里思考。久而久之，国家不再只是一个管理机构，而变成了一个现实总经销商。他把原本属于个人的认知权、判断权、比较权一层层收归己有。所以防火墙最深的含义并不是国家害怕谣言，而是国家要求自己成为人民与现实之间唯一的中介。它不允许人民和世界直接发生关系，只允许人民通过它来认识世界。这个结构才是最核心的，因为只要这种中介垄断成立，人民就永远无法真正成年。一个人只有在面对复杂矛盾冲突的信息环境时，才会形成真正的判断能力。而防火墙做的正是把这种成长的可能性提前掐断。他把一个本该通过比较、怀疑、修正而成熟起来的社会，长期维持在一种被动接受的幼态状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真正辱华的恰恰是这个政府自己。因为所谓辱华，表面上指的是外部对中国人的蔑视和侮辱，但防火墙所体现的却是政权对本国人民更深的蔑视。他不相信中国人能独立读新闻，不相信中国人能独立理解历史，不相信中国人能独立比较制度，不相信中国人能面对复杂的国际现实后仍做出自己的选择。 他嘴上说人民伟大，实际上却把人民视为随时可能被几篇文章、几个视频、几条评论操纵的脆弱群体。一个真正尊重自己国民的政府不会用这种方式来保护他们，因为这种保护的前提就是先否定他们作为理性个体的尊严。牧羊人为什么要保护羊？因为羊会为他创造财富或者成为食物。防火墙造成的认知损害也远不只是少看几个网站这么简单。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种内容缺失，仿佛只是少了几篇报道、几个视频、几个平台。其实不是，它真正造成的是认知结构的变形。一个长期生活在墙内的人，哪怕读过很多书，学历很高，逻辑能力也不差，他对世界的理解仍可能建立在一个高度不完整的信息地基上。最危险的地方就在这里，人并不会因为信息不完整就自动意识到自己不完整。恰恰相反，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体验过真正开放的信息环境，他甚至会误以为自己已经看到了全部。这就是为什么越无知的人往往越对自己相信的东西坚定不移。这就是国内替代品策略最厉害的地方，它不是用彻底的空白来制造控制，而是用一个低配但足够可用的复制品来消解人对真实世界的需求。谷歌没了，有百度维基百科没了，有百度百科推特没了，有微博 YouTube 没了，有 B 站，表面上看功能似乎都还存在，甚至在某些使用场景上更方便，但真正被替代掉的不只是工具本身，而是工具背后的认知模式。谷歌的意义不只是搜索，而是它能把你带进一个全球化、多源头、去中心的知识空间。维基百科的意义不只是词条，而是它背后那套开放编辑、可追溯来源、跨语言互证的知识生产方式。推特的意义不只是发言，而是一个事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被不同立场的人同时争夺解释权。YouTube 的意义不只是视频，而是无数边缘声音。专业频道、独立研究者和意见叙事都能被看见，所以当一个社会接受替代品也差不多的时候，他接受的其实不是便利，而是降级。他接受的是一个经过删减、驯化、去风险化的信息世界。长期处于这种降级环境中的人，会逐渐失去对更高维度认知工具的想象力。他们不再知道什么叫真正开放的搜索，不再知道什么叫多元信息互证，不再知道一个公共事件原本可以被多少不同角度理解。最后，他们不仅习惯了被阉割后的信息环境，甚至会把这种阉割视为秩序，把完整反而视为混乱。这就带来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防火墙不只是让人少知道，更是在重塑人如何知道。它改变了一个社会的求真方式。正常情况下，一个人面对复杂问题，会本能的去找多个来源，比较不同观点，辨别证据质量，修正既有判断。但在长期封闭环境中，人会越来越依赖被授权的信息入口，越来越缺乏主动检索、主动比对、主动质疑的习惯。于是，整个社会会形成一种非常危险的思维惯性。事实是什么不重要，上面怎么说更重要。这种转变一旦完成，认知能力的退化就不再只是个体问题，而会变成一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问题。更严重的是，防火墙所制造的认知损害，最终会反映到非常现实的人生分岔上。一个人怎样理解世界，决定了他怎样做资产配置，怎样选择职业路径，怎样教育孩子，怎样判断什么地方有机会，什么行业会衰落，什么风险正在逼近。信息结构不同，人生轨迹就会不同。一个长期相信官媒宏大叙事，无法直接接触全球信息的人，很可能会在投资、择业、居住、教育和风险管理上做出系统性误判。他不是因为智力不行，而是因为他的判断建立在被筛选过的现实之上。一个只能通过二手转述认识世界的人，注定比不过一个可以直接进入全球信息源、直接与外部世界建立连接的人。防火墙的后果最终会变成资产差距、机会差距、职业差距，甚至代际命运的差距。而最精妙也最阴冷的一层，是它不仅限制信息，还生产认同。它要的从来不只是让你看不到，更是让你觉得不给看是对的。这才是极权主义真正高明的地方。单纯依靠警察和删帖维持的统治，成本其实很高，也不稳定。 最稳定的统治是让被统治者自己接过统治逻辑，把统治的话语内化成自己的观念。于是你会看到一些人开始主动为强辩护，开始主动说外网太乱，国外假新闻更多，强是为了保护普通人，这些话并不全是表演，很多时候他们是真的信。也正因如此，问题才更严重，因为这说明防火墙的成功不只是切断了信息流，而是重塑了价值判断。它让一部分人把被剥夺视为被照顾，把被监护视为被保护，把被关注视为被负责。很多人以为这种现象只是洗脑成功，但实际上它还包含一种更复杂的心理机制。人在长期受限之后，会本能的为自己的受限寻找意义，因为承认自己被无理剥夺是很痛苦的，承认自己失去了本该拥有的世界也是很痛苦的。相比之下，相信这一切是为了我好，反而更容易让人获得心理平衡。于是替体制辩护，有时并不只是政治立场问题，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一个无法轻易翻墙，无法轻易离开，无法真正获得开放世界的人，更容易说服自己，墙是必要的，封锁是合理的，外面的世界也没什么好看的。这不是因为他真的自由，而是因为承认不自由的代价太高。再看当下的 VPN 禁令，这次之所以与以往不同，在于防火墙已经不满足于塑造认知，还要直接重塑生计结构。过去墙主要是控制你看什么，现在它越来越直接的决定你能靠什么吃饭。一个程序员访问代码、托管平台、开发文档、国际论坛，一个学生查论文、开线上会议、接收学术系统验证码，一个外贸个体户在 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 上找客户、维系订单，这些本来都是现代社会里最普通的工作内容，但在今天的环境里，他们却可以被轻易打成违规使用工具。这意味着国家正在把与世界连接的能力从一种竞争优势重新定义为一种可被处罚的风险。这一步的性质非常恶劣，因为它不再只是舆论审查，而是对生产工具的行政没收。现代经济中，工具不只是机器，也包括网络接入、平台账号、数据渠道、国际通信能力。谁控制这些，谁就控制了劳动者的产出能力。当国家把某种必要接入方式宣布为非法时，它实际上是在说，你只能使用我允许的工具赚钱，只能在我批准的网络里工作，只能在我的边界之内谋生。任何超出这一边界的连接，哪怕是正当工作需要，也可能被视为问题。这种逻辑的本质就是国家将自己置于市场和劳动之间，变成一个拥有最终裁决权的闸门。他决定谁能接触全球客户，谁能接触全球知识，谁能接触全球协作网络。这对科研和教育的打击尤其深，因为科研本质上就是一个全球知识共同体。科学从来不是封闭系统，不是一个国家自己关起门来就能完成的事情。现代科研需要数据库、期刊、预印本平台、国际会议、学术邮件列表、跨国协作软件，也需要随时与全球同行发生联系。你可以行政命令，要求大学建设双一流，可以在宣传口中不断强调自主创新、科技强国。但如果一个学生连最基本的外部知识入口都要冒风险才能接触，一个研究者连最普通的国际协作工具都可能成为麻烦，那么所谓创新就会越来越像盆景工程，它有展示功能，但缺少真正的生态土壤。知识荒漠化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它不是立刻让科研归零，而是让科研在形式上继续存在，在实质上逐渐失血。论文还会写，项目还会报，头衔还会评，实验室还会建，但整个系统会越来越内卷化、同质化、行政化。研究者为了安全，会更倾向于做低风险、低争议、低开放度的课题。学生为了毕业，会更依赖本土化、重复化、封闭化的信息来源。机构为了稳定，会越来越强调可控，而不是前沿。这样一来，科研慢慢失去活力，最先消失的不是数量，而是原创性，不是表面繁荣，而是真正与世界同频共振的能力。因此，防火墙不只是一个封闭的互联网，而是一个更深的社会工程。它要把中国人塑造成一种特定类型的人， 信息上受监护，认知上受规训，经济上受围栏，职业上受限制，最后在心理上逐渐接受这种被减配的人生。它让你慢慢相信，少看一点也没什么，知道太多未必是好事，让你最终接受自己本来就不该拥有那些工具。时间久了，这种关系就不再只是政治压制，而会变成一种深入骨髓的文明退化。因为一个不能信任本国人民判断力的政权，最终也一定会把这个社会塑造成越来越不值得被信任的样子。2026年的这场数字大清洗，试图将最后一道光缝彻底封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技术和法律层面已经成功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中国网民而言，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更艰难。但有一件事是任何封禁令都无法做到的，那就是抹去那些已经见过大海的人的记忆。那些曾经在推特上看到过全球范围内同胞的愤怒表达，意识到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人。那些在 GitHub 上通过代码与全世界的程序员协作的人。那些在 YouTube 上看到了与官方叙事截然不同的历史叙述的人。这堵墙可以切断他们的物理连接，但无法消除那种认知上的见过。见过了大海，就无法假装没见过。这是极权主义最终无法战胜的东西。人类对真相的渴求，以及一旦见过就无法假装没见过的记忆。对比越南和中国的互联网版图，我们并不是想要说越南更自由，而是中共走向了一条极端化的不归路。越南的竹子防火墙证明了，即便在同样的意识形态框架下，一个政权仍然可以选择不把国民当傻子，仍然可以在控制与开放之间找到一种更务实的平衡。而中共在过去30年间做出的选择是放弃这种平衡，彻底导向了密不透风的数字集权。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倒退，也是一种对所有生活在那堵墙后面的人的持续侮辱。历史上没有一堵墙能永远屹立不倒，那道墙无论今天看起来多么坚不可摧，终究会有倒下的一天。而那一天之前，我们只需要记住，你已经见过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永远不要假装没见过。